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意大利的新冠病毒肺炎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中国，联合国警告说全球的经济衰退可能发生，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外交部长视频会议后一致支持东京奥运会如期举行，同时韩国采取措施全力防堵境外输入冠状病毒，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全球新冠病毒疫情继续蔓延，意大利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中国，美国的病毒感染者数量急速增加，最富裕国家为稳定经济推出了力度空前的措施。目前全球确诊的病毒感染人数超过了 24.2 万，死亡人数接近1万。路透社说，如此烈度的传染病可能只有二战、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可以与之相比。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警告说，一场或许是规模空前的全球性衰退很可能发生。路透社引用古铁雷斯的话说，这是一个需要世界主要经济体采取协调、果断和创新政策行动的时刻，我们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环境之中，通常的规则已经行不通了。在过去的24个小时里，全球新增病例2万多个，疫情目前已经蔓延到172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新增确诊病例2923例，累计确诊人数增加到14366例，死亡人数至少有217例。美国国务院发现了一例病毒感染者，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这名感染者不在国务院的主楼里工作。对于中共指责美军把病毒带到武汉感到愤怒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在继续不懈努力战胜中国病毒。美国国民警卫队表示将随时准备帮助各州应对疫情。西班牙新增3237例，累计病例为18077例，死亡人数为833例。伊朗新增确诊病例1046例，累计确诊病例18407例，死亡1284例。疫情爆发最早的中国大陆已经两天没有出现本土感染的新病例了，新增死亡数字也保持在两个月来的最低点。中国国家卫健委报告说，周四发现39例感染都是来自海外，另外有3人死亡。据南华早报报道说，中国击剑协会报告说，中国击剑队有3名队员从匈牙利参加比赛后回国，病毒测试结果为阳性。意大利周四报告说，新增死亡人数427例，累计死亡人数为3405例，超过了中国。意大利的新增确诊病例5322例，累计病例为41035例。全球排名仅次于中国。目前正在意大利帮助疫情防控的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孙硕鹏对意大利的局面感到很担忧。南华早报引用他的话说，在受灾最严重的米兰这里，封城措施很不严格，我看到公共交通还在运转，人们还在四处走动，酒店里还有人聚在一起，也不戴口罩。孙硕鹏疑惑地表示，他不知道那里的人们在想什么。他说，这个时候人们都必须停止一切经济活动，停止相互交往，要待在家里，尽一切努力保护自己的生命。此外，美国、欧洲和亚洲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都采取了非常行动，以多种方式向市场和经济注入流动性，稳定市场情绪，提振投资人的信心。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外交部长举行了视频会议，表示一致支持日本如期举行一场完整的奥运会。 路透社报道，韩国外交部说，日本外相茂木敏充、韩国外长康京以及中国外长王毅3月20日上午在视频会议上做出了上述表示。在视频会议上，三方还就应对新冠病毒疫情进行讨论，并就防御疫情在全球的进一步蔓延商讨合作方向。由境外输入新冠病毒肺炎引发三方越来越大的担心。同一天，2020东京奥运圣火从希腊经由专机抵达日本关城县航空自卫队松岛基地，日本全国范围的火炬传递原定3月26日从福岛县启动。新冠病毒疫情去年12月在中国爆发，后来韩国一度成感染人数第二多的国家，不过两国随后都成功地遏制住了病毒在国内的传播。韩国外长康金和在三国星期五的视频会议之后表示，我认为三国需要共同努力遏制冠状病毒的传播，并尽量减少由此对各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造成的任何影响，以及它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此前，韩国政府星期二表示，将对所有来自欧洲的旅客进行冠状病毒检查，并从星期天开始对打算长期逗留的旅客实施2星期强制性隔离。韩国卫生部负责公共健康政策的官员表示，这是韩国在不禁止来自欧洲游客的情况下采取的最艰难的步骤。欧洲目前的冠状病毒正在以超乎想象的速度蔓延。路透社报道，过去一个星期，韩国新增感染人数持续下降。星期四，随着全国各地继续出现小规模疫情，新增感染人数略有上升。不过，韩国的死亡人数维持在94人不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随着新冠疫情持续笼罩全球，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也难逃疫情冲击。有引人关注的就是美国股市近来连接出现暴跌，最近两周内史无前例的出现了4次交易被迫暂停，也就是一些人所说的熔断的情况。此外，根据美国劳工部周四发布的数据，上周美国首次申领失业保险金的人数达281,000人，比之前一周增加了7万人。J.P. 摩根更是预测，此次新冠病毒疫情对美国经济造成的冲击可能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更严重。这场疫情是否会促使美国经济陷入长期衰退？另一大经济体中国在疫情影响下的经济形势又怎么样？在热点快评中，美国之音邀请了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解读。以下是采访录音。
短期之内肯定是冲击非常的大。这次说就是收到就是多数的这些美国州的州政府就是限制餐饮业或者是这些其他的服务业的公司的经营，这些公司在美国就提供大约18%的就业岗位，所以直接收到这个政策变化，就是这个用来控制这个疫情的传播的这些政策，对美国经济是就是冲击是非常快、非常直接、非常大，但是这个是否会造成一个长期的，就是经济衰退？也是还是一个问号。这个还关系到美国现在这个货币政策的，就是对经济的支持是力量非常大的了，而且美国财政政策就是正在出台，就是细节还是比较模糊，但是大概应该是一个也是很有力量的一个支持经济的维持的一个方案，所以要是美国经济未来就是今年到 到年中肯定是经济受到危机的影响的，非常大。但是年中之后啊，这个还是看这个刺激政策的有效程度。但是这次美国股市的波动性这么高，主要也不是因为交易的操作方面的问题，或者是也这是股市反映了实体经济。而更是这个疫情的影响，这在卫生美国卫生方面是一个是危机了，所以这个股市反映的美国真正的情况了，这个股市这种熔断呀、暂停交易在股市这几天内的波动的其实。整体影响是不大的，就是看起来是是很吓人的，但是其实要是看每天的就是股市的平均水平跟前天或者前几天的这个水平波动是要比那个美国股市每天收盘开盘之间的差距要小。我觉得这个最近这个股市，包括股市，包括其他的金融市场的大幅度的波动，它意味着是金融市场在反映实体经济的一些问题，所以关键也不是货币政策，现在关键是首先是卫生政策，然后第二是支持实体经济的政策。要是这两个方面的政策做到位的话，我觉得货币政策不会是一个大的问题的。
那我们再来谈谈中国吧。
现在看最实时的中国的经济统计经济数据呢，好像是三月份中国的包括好多的工厂，包括服务业的公司都开始回到就是正常经营了，也不能说正常的，但是回到经营了。然后有可能到四月份经营就基本能到正常的水平了，到四月份过了，到年中然后下半年中国经济还有希望就是实现正增长，所以我觉得要是除非中国经济造成或者遇上一个新的冲击的话，我觉得中国最难受的一段时间已经过了，问题是现在包括全球股市、全球的金融市场的紧张性很高，这个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或者的危险的风险是比较大的，现在问题是全球的这种监管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监管部门。是否能管理好这个风险，然后让市场回到就是更正常的状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019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国缓解后，复工复产正在全国各地展开。大潮中，民众各自的情况、观察和感受不尽相同。在四川成都和重庆，那里已经普遍复工，街头车水马龙，甚至出现往日的拥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2019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国缓解后，复工复产正在全国各地展开。大潮中，民众各自的状况、观察和感受不尽相同。在四川省成都和重庆，那里已经普遍复工，街头车水马龙，甚至出现往日的拥堵。官媒四川在线报道，截至3月16日，银行、基金公司、证券、公交、电信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行业全部复工。截至3月17日，全市27679家餐饮单位当中，15950家已经复工，复工率达到57.62%。成都居民黄小敏自称是找工者当中的少数。谈到当下复工潮，这位刚出狱的独立撰稿人对美国之音说：“
尽管我刚刑满出来，还没有一个
自己的职业，但是呢还是为了谋生，为了生活，还是在不停地寻找个人创业啊或者个人就业的机会。但是由于目前这个疫情的这个肆虐和这个不确定性，那么还是没有合适的这个出口和路径，所以说作为我个人是这样。
黄晓敏观察了眼下复工状况，他说
像我这种情况的当然不是主流，那么我也看到了很多这个已经工作的，那么像大型国企啊、政府机关啊，已经在岗上的，没有事情做也恢复了工作考班制啊，就是要去打卡。那么对一些小的这些个体户乡镇企业，我现在看见都至少还有三分之一啊不能够正常营业，像这个餐饮茶馆和这个小的门诊。那么还看到一些这个就是可能是受疫情的影响和市场竞争这个分化的影响，那么关门打烊和这个转让啊，我看到也占到这个店铺啊，也占到了成都。我走了一些街道，漫步一些现场观察啊，我感觉到也有这个比例也不小。该开门不开门，结果一看什么转店转铺关门什么这样的事情啊，也屡见不鲜啊，也屡见不鲜。包括我楼下我都看到几家还是大牌企业，中国移动，它的门面都关了两家。
开工不足，企业员工因躲避疫情回乡不能够及时返回复工，可能是原因之一。对此黄晓敏说，
可能是受劳工工人的影响，不能够从这个回乡返亲地正常回来，不能够正常进成都啊，或者可能有些店铺不能够就由于劳工影响不能够。那么你像我在网上还接触过浙江的这个和江苏的，他们就在网上问成都进成都顺不顺利，需不需要查验什么手续，需不需要怎么办理相关的，在当地政府办理相关的我还跟他们交流了一下，我说需要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当地又没有这样的一些机构出示这样的手续啊，那所以说就变成了害怕来了落不到脚，当地的又不这种情况也有。
复工潮中的年轻人状况如何？重庆居民王耀明对美国之音说，
我没有复工，我现在在老家玩，我们以前工作的这地方他们在复工了，已经复工的情况应该还是大部分工厂已经复工了，这个我只是从那些反馈，应该相当于复工了的话应该，但是生产的积极性暂时应该没有那么高吧，还要戴着口罩做事啊，各方面啊，还要在进入园区要有什么健康的那个二维码呀之类的，这各样的很多东西它就有一定的限制嘛。
黄晓敏周围也有一些年轻人，他说
我周边几个这个住的年轻二三十岁的年轻娃娃，我看也跟我差不多，天天就是宅在家里啊，我看就是点外卖啊，我还感觉这，因为年前我看他们都还是这个朝九晚五的，那么现在还是宅在家里，因为没有面对面交流，但是我感觉到可能他们的生活也不算是很正常吧。
成都居民刘雪成说，他正在找工作，目前还没有找到，不过既然大面积复工，有信心继续找，总能够找到。四川当地媒体说，人手不足是复工当中企业反映较多的问题，当局正在通过网上招聘、空中招聘、远程面试等帮助企业聚财解困。另外，政府对成都重点企业以及小微企业还提供了补贴。至于企业是否对员工有补贴奖励以扩大复工复产，王耀明说，
我个人从最新了解的应该是没有，就是说公司啊工厂啊能够就不少给你钱都算好的了。
新华社说，四川全省98%的县已经全面恢复道路客运服务。王晓敏说，街头车水马龙现象当中可能有局部空转。
像成都这边呢，明显的就是一个是交通秩序 就是公共交通已经恢复了正常态，那么私人轿车出现了拥堵，从这些现象看，好像成都市已经恢复了这个春节前的这个基本情况。但是呢，你要说是如果是交通流动量恢复了正常，而就业，而这个宅在家里的人，和这个关门打烊的店铺还没有太大的变化，证明这里面可能就有一些空转的情况，不排除有这个啊，也许是压抑了两个月，那么出来放放风啊，或者这种。
关于疫后复工，王晓明说：“
这个找不找他都要复工啊，不复工，然后公司老板、工厂老板他不给。”这个钱跟会议降下来，然后人民的这个他的吃穿住行各方面都有影响啊，是这样的。只有必须要复工，现在我们这边肯定是生活里需要很多东西都是要去找工作，在工作上去或者去为了生存这样去奔波。美国可能有点不一样，是吧？啊，那很多东西的这个组织系统那些，他可能。时尚系统啊，各方面呢，它可能要完善一点。
点到中美对比这个当下热门话题，官媒人民网3月19日隶属了国际媒体批评美国应对疫情不利的种种表现。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和特朗普政府近期持续推出国家紧急政策。最新引起中国民众围观的是，多数美国成年人根据收入状况将很快收到1000美元上下，每个孩子500美元的政府救济支票。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特朗普政府高级卫生官员周日宣布，美国联邦政府本星期起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出冠状病毒检测系统。医学和卫生专家说，美国当前应对新冠疫情的主要战略是减缓病毒传播速度，以平缓病例的增长曲线，为医疗系统赢得增强和建立能力的时间。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15号发表讲话，敦促美国人民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失措抢购物品。美国卫生官员同时宣布，从星期一开始，通过谷歌网站在全美推出一个新冠病毒检测系统，在全国各地设立流动检测站，民众可以驾车通过，不需下车就可以完成病毒的取样。特朗普在周日的发布会上说，民众没有必要抢购和囤积物品。特朗普说，不要紧张，放松，一切都会过去。媒体和医学专家反驳特朗普对疫情的轻描淡写。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马蒂·马卡里对媒体表示，不要相信所看到的确诊感染数字。按照他的推测，目前美国有5万至50万人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医生也警告说，更糟糕的情况还在后面。流行病专家、乔治城大学医学院教授刘成龙对美国之音说，霍普金斯大学马卡里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我觉得他的评论是有道理的，因为美国没有做就是大规模的筛查，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做到。那一方面是因为它的试剂呢有些问题，二方面的话呢，也是因为它开始就没有什么重视，所以即使中国那个已经爆发一段时间的话，可能他们有点，我觉得有点大意了，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在美国不会那么严重。等美国出现这个社区感染的时候，他们有点慌了手脚了，因为这个事情没有准备好。所以的话呢，就说很多人没有检测，也就意味着那个真正的基础有多少人具体感染了就不知道。那至于他说的数字的话呢，那就很难说是不是准确了，那还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所以我觉得这个具体数字倒没有必要说它有多准确，但是肯定实际感染人数比现在检测知道的阳性量是要多的很多，这是肯定的。
刘成龙表示，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试剂刚开始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美国一开始对新冠病毒重视不够。特朗普总统上星期早些时候宣布美国新冠疫情进入全国紧急状态。针对美国疫情的形势，美国有公共卫生专家提出了平缓增长曲线的抗疫战略。特朗普总统的高级卫生顾问福奇医生也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到这个曲线抗疫的策略。这里所说的曲线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冠病毒确诊数目的增长的指数曲线。红色曲线显示的是，如果不采取预防措施，可能会出现病例急剧上升的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大量的病例的激增会使得医疗保健系统不堪重负，没有足够的病床和呼吸机供应那些需要的人使用。蓝色曲线显示的是，如果采取预防措施将会发生的情况，病例数目较低，而且分布时间较长。这种平坦的曲线是现在全球许多地方应该寻求的目标，因为新冠病毒疫情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大流行。乔治城大学教授刘成龙解释说，目前美国提倡的这个曲线抗疫战略的要点就是减缓病毒传播的速度，使得蓝色的曲线变长变平缓，为医疗系统赢得时间，并且增强能力，集中优势资源用于重症患者。
这个病毒是80%都是轻症的，在家里你是在家里隔离，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对吧？所以重点要医疗资源的话呢，就想用在这个15%-20%这些重症病人上面。所以他们就很担心说，这种如果说不减缓疾病传播的话，这种重症病人一下子大量涌现出来的话呢，这个医疗资源的挤兑就会出现，所以的话呢，医院就接受不了这么多病重的病人嘛，所以的话呢，可能死亡率就会很高。
刘成龙解释说，要减缓疾病的传播速度，只有把这个增长曲线拉长拉平，现有的医疗资源才有能力应对目前的疫情。公共卫生专家德鲁·哈里斯也在他的推特上写道，重要的是要记住，对新冠病毒疫情采取的任何控制措施可能只是延误病例的出现，而不可能预防。不过控制措施有助于限制病例的激增，给医院赢得时间准备和管理这些病例。哈里斯也提到，减缓冠状病毒传播速度的一大好处，能让更多的重症患者能够获得维持生命所需的医疗保健服务。用他的话说，这是 ICU 病房加呼吸机与停车场里帐篷里治疗的区别。即使如马卡里等人所说的那样，最终很多美国人都会感染新冠病毒，但是通过平缓增长曲线，使美国医疗系统有更多的时间来建立能力，开发治疗方法，直至最终开发出疫苗。中国媒体报道了马卡里的说法，新浪财经用通栏大标题写道，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美国有多达50万人已感染，不要相信现在的数字。中文社交媒体上，一些民众也与美国连现成的作业都不会抄，甚至有人指责美国政府隐瞒数字。所谓抄作业，是说美国应该采取中国武汉和湖北全面封城和限制人口流动的方式来应对新冠疫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顾问福奇医生也多次表示，美国并不排除采取一切必要和可能的措施。乔治城大学教授刘成龙认为，中国的封城措施包括限制春运出行的做法等等，证明是有效的，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华盛顿当然也一直在观察中国控制疫情的做法，一定也在考量美国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刘成龙说，在美国由于体制和文化的不同，不可能采取像中国那样的封城措施。另外，美国也不愿意牺牲一两个月的时间让国家的经济活动停顿下来，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刘成龙认为，美国目前采取的曲线抗疫战略是符合美国国情的。
疫情之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禁止来自中国旅行者入境的做法是对的，但是现在看来做的有些虎头蛇尾，后续工作没有积极的跟上，所以造成了疫情形势的逐步的恶化。刘成龙同时表示，美国的医疗水平显然是一个重要的优势，毫无疑问，美国的医疗水平是全世界最高的，对于重症病人的治疗和护理水平也要比其他国家高很多。他说另外一个优势，美国医疗体系的动员能力是很强的，美国医疗体系的第一道防护网很强大，家庭医生，遍布社区的私人诊所，此外还有各地私立公立医院以及众多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系统，一旦把所有这些医疗资源动员起来，力量和能力还是很大的。另外，扩大社交距离，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远程或者居家工作，最大程度地减少人员集中和流动，阻断接触病毒的风险，都有助于减缓病毒传播的速度。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随着中国新冠病毒肺炎的病例开始减少，中国共产党也在国际上加强宣传，并对意大利等国提供医疗物资的协助，营造大国防疫有成的形象。不过，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说，台湾专家一月中到武汉实地访查后即发现那个地方有问题。中国人民对共产党不当处理疫情的不满也使他非常担忧，台湾可能成为北京当局转移内部对其不满的替罪羔羊。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全球新冠肺炎病例还在不断增加的情形下，台湾的确诊病例与邻近地区比起来数字相对较低，应对疫情的作为也受到各国注意，多家媒体称台湾的做法值得仿效。美国保守派电台主持人休伊特星期一为此在他的休伊特秀专访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休伊特提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路在输，不仅错误处理两岸关系、香港事务，与特朗普的贸易战也输掉一回合，对经济的管控正在崩溃中，他是否有麻烦了？吴钊燮表示，这也是台湾正在密切观察的事情。台湾距离中国很近，又一直受到中国威胁。中国经济在新冠病毒疫情发生前就已经在放缓，越来越多人失业，内部对习近平有许多不满，因为他是最高领导人，也是决策者，如果中国出了什么问题，就必须怪他。而对威权主义的传统经验就是，如果内部出现问题，最容易的办法就是在其境外找一个替罪羔羊，并发动一场战争或制造一个危机，而台湾很可能就是一个对中国非常便利的替罪羔羊，所以台湾一直都非常小心注意情势，也很谨慎地处理与中国的事务，而不去挑衅他。休伊特接下来问一个他两个月前绝对不会问的问题，因为习总书记被认为是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和控制权的人，但前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也曾经如此。可是有一天，当他醒来，却发现已经被政治局免职，因此他向台湾的中国事务专家吴钊燮问，是否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也可能把党的总书记撤职。吴钊燮说，当然，如果中国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那会是一个可能性。不过他说，中国政府此刻大体上对社会还是有很好的控制，如果中国的经济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或其他问题进一步恶化，中国政府将会面对内部非常严峻的挑战。对于美中两国近来有关新冠病毒来源的相互指责，吴钊燮说，中国理解过去几个月来他的国家形象已经因为这个病毒受到严重损害，因此他正在做的是试图改变这个局面， 不仅责怪美军将病毒带到武汉地区，现在更在强力宣传他是世界的拯救者，能够对那些受病毒感染的国家提供医疗物资和保护。所以这个局面就像试图要把黑的变成白的，他认为这是美国无法接受的，而台湾也要试着不去理会，因为台湾需要做的是专注于防疫工作。他说，自新冠病毒疫情在武汉发生后，台湾及派机关署的官员和专家到当地访查，他们当时就知道哪个地方有问题，但中国政府官员对真实的情况却非常沉默。如今全世界都知道病毒从哪里开始，台湾也用这个称呼来称此类的冠状病毒，台湾政府使用的是武汉肺炎冠状病毒的名称，他相信这也是美国现在称呼它的方式。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在推特发文时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这是对中国搞污名化，中国对此强烈愤慨，坚决反对。不过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他只依据病毒的来源来称呼他，因此他用的是非常准确的说法。星期三他再次在白宫称这是来自中国的病毒，所以他的中国病毒说法是准确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新冠疫情的规模升级为全球大流行，继中国疫情爆发后，病毒继续在美国蔓延，这使得在美国的留学生面临两难的境地。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的报道。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陈航的留学教育机构几乎没有休息日。面对来自中国家长的应接不暇的问题，陈航已经举办了三场线上答疑会。
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呢，是学校如何控制疫情，如果疫情发生，学校会不会停课，如果学生被停课了，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国际学生的这个身份和影响他的学业，还有如果万一发生大规模疫情，学生如果要是回国怎么来处置，如果学生遇到歧视怎么办。那还有呢，就是一些生活的问题，比如说就医啊，比如现在这个时间，有的学生可能就赶紧要买个车呀。
二月二日，美国对中国采取旅行限制后，大批中国学生滞留中国无法返校。一个多月过去，旅行限制尚未撤销，疫情演变为全球大流行，这让在美留学生也面临两难境地。
那么对他们来讲，马上面临的是春假，对吧？那么以前他学生都已经准备好我要去回中国，因为对他来讲，我是回去回不来，还是不回去，不回去怎么办，下一步怎么办，对呀、啊、这是哎呀，这个我要是中国妈妈，我也是想想都头疼。
春假原本是中国留学生回国探亲、休闲度假或打工实习的时间，一场疫情打乱了许多中国留学生的安排，对于普遍寄宿在美国家庭或学校的高中生来说更是如此。徐同学和董同学是匹兹堡市郊科士奇男子寄宿高中的学生，原本都计划在春假回中国，但如今他们不得不重新权衡利弊。
首先是就是如果假期放假如果回国的话，因为现在有 restriction， 就是去回到中国之后就飞不回来了，所以学业是一方面，毕业证是一方面。
针对中国学生的忧虑，学校决定破例在春假期间开放校园宿舍，为选择留校的学生提供三餐，安排老师在校园提供协助。徐同学和其他近20名中国留学生选择留在学校，董同学决定在美国朋友家借住，只有约5名学生计划返回中国。
春假我已经买了3本书了，就准备待在学校，然后因为学校有饭，然后有老师管，所以在学校感觉目前算比较安全。然后回国的话，我去了解了一下，回国的话需要好像自我隔离14天，然后家人就同行家人也要跟你一起隔离，所以就比较麻烦，所以我现在选择先待在学校。
科士奇高中校长表示，学校只有不到200名学生，规模小是个优势，但和大学相比，高中需要在学生的生活和健康方面进行家长式的管理。疫情不仅影响学生的假期安排，如何让学生继续学业也是一个挑战。 美国许多高校决定在三月停止所有面授课程，改为网上授课。科士奇高中决定对春假后所有返校师生及住校的教师家属进行检测。对于春假或暑假到往疫区的学生，学校则会要求其在疫区警告解除后再返回学校，返校前进行远程授课。平时学校每学期都会提供网上课程，徐同学在本学期选修的电脑应用课就是一门网课。
我上那个课的感觉就是，我们那个老师是上到他讲课，然后底下我们是评论区，老师让我们发自己所有的问题，所以就也是能发，但是可能没有上课说话那么直接，然后可能效率上老师没法直接帮到忙，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比如说具体操作的问题，老师没法帮忙。
通过与学校的协调，一些中国留学生得以度过春假的难关。然而接踵而至的暑假怎么办？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很多学校和学生都措手不及。随着这场疫情持续蔓延，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将面临更多挑战。他们希望获得学校更多的支持和理解，一同度过难关。美国之音王平、卡拉，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随着中国新冠肺炎病毒明显减少，境外国家病例快速增加，疫情加重，中国政府将防疫重点转向防止境外输入，并通过官方媒体加强宣传中国的抗疫成效以及威权治理的优越性。不过有分析称，台湾的例子证明民主体制也能防疫成功。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星期一说，中国当日的新冠肺炎感染病例只有16个，低于前一天的20例。而新冠肺炎重灾区的武汉，星期天的确诊病例只有4起。武汉所在的湖北省，星期天已经连续11天没有新增病例。中国官媒英文《中国日报》当天的社论称，新加坡、日本与韩国应对疫情的措施都是基于中国成功抗击疫情的经验，中国正在主动分享其最佳实践。不过华盛顿邮报记者星期二发自北京的报道说，对疫情防控的成功并非威权体制所独享，民主政府如新加坡、台湾与韩国都在往快速复原的方向走。报道说，尽管中国官媒宣称从疫情复原可证明共产党的效率和威权领导不仅适合，事实上还是一种更优越的治理模式。不过他不提的是，如果北京当局早一点面对这个问题，而不是去打压吹哨者，那么就如同美国南汉普顿大学及一名武汉疾控中心研究员共同发表的研究结果所说，估计有 95% 的病例是可以避免的，如果隔离措施能够早三个星期开始。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模式是否优越？最近在华盛顿一场座谈会上也谈到了新冠疫情下的美中大国竞争，包括制度的竞争在内。对此，前美国驻中国大使魏孝简直截了当地说，中国模式无法输出。魏孝简说，他不认为中国模式可以输出，正如新加坡模式也无法输出一样，因为中国模式之所以能到现在实施成功，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引进市场的竞争元素。此外，中国高度尊重教育，有高教育程度的劳工，那些元素基本上对一些受儒家影响的社会比较合适，对于非儒家影响国家并不适用。与此同时，台湾在这次新冠疫情的表现引起注意，有分析说，对中国的惧怕和不信任是台湾能够更好地处理疫情的原因。美国外交杂志星期一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台湾在持续面对中国霸凌和被世界卫生组织排除在外的现实中，只能靠自己，因此对中国的惧怕使台湾成为新冠病毒中的一个成功的故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反驳美国官员对中国隐瞒疫情的指责，他说，国际社会的公论是中国公开透明地发布信息，世卫组织专家 在实地考察后对中国抗疫过程中展现的信息透明度予以高度评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马云、比尔盖茨等国际知名慈善家的捐款行动部分缓解冠状病毒防疫物资紧张，弘扬人文精神的同时也招致某种非议。有评论认为这是当局长期舆论导向和政治化操作的结果。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3月17日新开推特账号，发出的首条推文是有关他捐助美国防疫物资的消息。第一批运往美国的口罩和新冠病毒试剂盒已经从上海起飞，向美国朋友送去美好的祝福。推特转发的照片显示，带运的物资后面是东航飞机机尾的机徽和机身上的中国字样。香港南华早报说，马云捐赠美国的这批物资星期一早上已经运抵美国，并经美国的疾控中心分发，并说马云是在中国厂家逐步恢复生产后采购这批物资的。报道援引马云公益基金会的消息说，这批运往美国的物资包括50万个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以及100万只防疫口罩。马云转达的信息说，值此困难时期，我们与美国人携手共进。另据报道，3月16日，马云公益基金会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决定将为非洲54个国家当中的每一个国家捐赠10万个口罩、1000件防护服以及1000件防护面具，同时还捐助每个非洲国家20000个检测试剂盒。美国主要媒体报道了马云的捐赠消息，并且将马云、比尔盖茨以及另外许多美国的慈善家的捐献相提并论。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 CNN 援引马云的话说，如今我们大家好像共同生活在一个起火的林子里，隔岸观火、袖手旁观是不负责任的，我们要马上行动。南华早报说，运抵美国的这批防疫器材是这位辞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一职的中国企业家捐赠给美国的第一批物资，而此时中美两个大国的官员和政治人物正在相互指责。针对马云的捐献行动及其影响，网上的两国民间舆论也不平静。有网友说，美国从心底感谢马云先生，您慷慨友好，很幸运能有您这样的人关注到美国人民。有记者网上询问物资何时落地，我要去见证和采访。不过也有网友说，特朗普表示有关测试进展非常顺利，因此不要指望会感谢你马云的慷慨。有网友甚至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马云这位种族主义者曾经对冠状病毒发表的政治性言论。有网友则说，一切你用的东西都是中国制造，而你现在却突然表现出种族歧视。针对马云等慈善家防疫捐赠所引起的对立舆论，中国问题评论员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很多民众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还是过去的斗争意识，文革时期的那些观念，反美呀、反西方啊，这样的一种意识，又在不断的抬头。这个仇外呀、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它不是就事论事，也不是平和的去讨论问题，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一种民族主义啊，或者是一种情绪的这个爆发，
是
或者是一种廉价的那个所谓的这个爱国主义，
是
实际上是害了这个国家。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通电话， 有关这次电话的完整内容，中国官媒只字不提美方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近日有关言论的强烈不满，而只是说中国反对并强烈谴责美国政客诋毁抹黑中国防疫疫情的行为。胡兴斗说，大疫当前的舆论乱象是当局引导的结果。他说，网上可以看出存在大量的评论员和五毛，他们故意将评论引向仇外和民族主义，最后将极大伤害中国现代化的速度。在这个问题上，胡兴斗说，
中国的这样的一种外交，甚至有的时候外交部的发言人的那种措辞就是极其不严谨不严肃其实还是一种红卫兵的口吻。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说，马云这批捐献物资抵达之际，全美卫生工作人员持续报告他们在获取所需的新冠病毒测试物资上遇到困难，很多人担忧防御第一线人员的防护装置是否到位。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趋于缓和以及确诊病例持续下降之际，中国官方和官媒正在开足马力系统性攻击和抹黑美国，散布阴谋论，不仅暗示是美国军人把疫情带到了美国，还批评美国疫情披露不透明，数据掺水。美国之音梳理了中国官方和官媒对美国的几类指控，并就这些指控进行了事实的核查。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在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趋于缓和以及确诊病例持续下降之际，中国官方和官媒正在开足马力系统性攻击和抹黑美国，散布阴谋论，不仅暗示是美国军人把疫情带到了美国，还批评美国疫情披露不透明，数据掺水。美国之音梳理了中国官方和官媒对美国的几类指控，并就这些指控进行了事实的核查。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月12号在其所谓个人推特账号上发推文，质疑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他说，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赵立坚的此一说法是指去年10月在武汉举行的世界军人运动会，当时美国派遣了280多名运动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参加了该运动会。中国官媒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3月16号刊登的国际锐评说，美国此次流感季始于2019年9月，10月份美国军人运动员来到武汉参加第7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期间有外籍运动员患上输入性传染病，12月武汉首名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出现症状。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各种版本的美国军人将病毒带入武汉的阴谋论被疯传。而事实是，中国官员和官媒的阴谋论说法没有任何实质性事实根据支持，大多是捕风捉影。到目前为止，美国军中的确有确诊病例，包括美国本土的军方人员和在韩国以及意大利的驻军中，但没有任何来自去年10月参加武汉军运会的人员发病。一些中国官媒和外交官公开指责美国在疫情发布方面不公开、不透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针对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3月11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作证时的发言发推文，指称美国疾控中心主任被抓了个现行。他还反问，0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出现在美国的？有多少人被感染？医院的名字是什么？也有中国外交官指责美国疫情数据水分太大，要求美国政府公开透明，还含沙射影地指责美国政府在有意隐瞒或掩盖疫情，将新冠病毒患者归为流感患者。而事实是，美国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在作证时表示，由于当时缺乏检测，今天美国的一些被认为是流感死亡病例可能实际上是感染了新冠病毒。 分子生物学家罗格斯大学瓦克斯曼微生物研究所主任艾布莱特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广泛测试之前，中国也曾把新冠病毒肺炎患者称为不明原因肺炎患者。他还表示，所谓美国疫情数据有水分，实际上是因为美国缺乏检测。但对于中国的指控，他说只有傻瓜或无赖才会把缺乏检测而做出的错误诊断当作是错误行为的证据。随着美国确诊病例数字的攀升，中国各大媒体上充斥着各种美国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可能突破百万、医院人满为患、病人无法得到救治等报道，标题往往耸人，给读者感觉美国新冠病毒疫情已经全面失控。中国官媒央视3月16号的一篇报道标题是美媒称或有100万美国人将感染新冠病毒。中国门户网站新浪网上转载的第一财经的一篇报道援引美国专家的话说，美国现在已经有多达50万人感染，而且全美各大医院都在满负荷或者是接近满负荷运转。白宫应对新冠疫情团队的传染病专家、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医生说，我认为我们需要谨慎对待这类预测，因为这是建立在模型的基础上的。他表示疫情的走势是无法预测的。到目前为止，美国很多城市、州、企业和普通民众都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减缓病毒的传播。这些措施包括检测病毒、追踪密切接触者，并且通过停止大规模集会、在家工作和限制旅行来减少人际互动。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农历新年假期结束后，中国当局要求各地有序复工复产。北京地区复工的人流开始增多，但当地的许多商业活动看来还远未摆脱这场全球大流行的疫情的严重影响。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北京继续实施严格的防疫措施，并且严控机场入境旅客。一些商场陆续恢复营业，但顾客稀少，餐饮业依然萧条。由于北京市的突发重大公共事件一级响应仍未解除，不仅全市的中小学校、私营教学机构依然延期复课，电影院、健身房、体育场馆等公共聚集场所也都继续关闭。北京的一些大型购物场所开业已经有一段时间，不过受疫情影响，营业时间有所缩短。北京世贸天阶商场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商场即将恢复正常的营业时间，已经恢复营业的餐厅顾客稀少，很多春节前休假歇业的餐厅依然大门紧锁，开门营业的餐厅都提供消毒物品，要求顾客测量体温并登记个人信息。
这就是微信扫码、小程序扫码，下午零接触扫码、零接触点餐，就是一般的是自己想吃什么就点，在手机上扫了出来就有，跟那一样的，你都不需要进去，都在直接能点。只要是那个来的，就是堂吃或者外带的，都要登记一下体温什么的，都得登记。必须的，为了保证每个人的健康。
北京市出台餐饮业新规，禁止接待群体性聚餐，就餐人员不得面对面进餐，店内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保持在1米以上，鼓励商家通过手机扫码点餐。多数食客看来遵守规定，分散就坐或者错开座位，但少数人似乎旧习不改，仍然相对而坐。有的餐馆还在门外摆卖生肉类、鲜鸡蛋和其他食品，以缓解营销压力，弥补客源不足的损失。在武汉爆发的肺炎疫情看来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得到控制之际，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这一传染病发展成全球大流行。近日从海外搭机回国的华人旅客激增，中国的防疫重点正在转为严防境外输入。北京各小区的门岗也加强了对出入人员的检查。美国之音记者在北京街头观察发现，尽管购物者和路边行人较2月有所增多，但远未恢复正常水平。 与此同时，中国官方一面继续采取严格防疫措施，一面要求各地有序复工，以减轻疫情肆虐对国民经济造成的重大冲击。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